这里是读库立体声节目。
收听这一期的读库立体声，我是读库的编辑佳吉，朱老师，冯强老师，来，我们继续。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就是首先第一，大家可以看注意刚才朱博士说的一个细节，就是鲍勃迪伦去参加这个为孟加拉义演的时候呢，他不想唱这个《答案的风中飘》因为他觉得那个是他无心插柳的一个作品，结果还被大家当成他的代表作。其实第一，大家也都知道说制造文化产品这是非常正常的。经常有这种情况，一个作家写了一辈子自以为最好的书根本就没火，结果火的是他根本没看上的一个小作品。
对，真的是。
对，我本人也有这种情况。当然那个福尔摩斯的作者柯南道尔也是，他一生认为最好的作品大家都不知道是啥，是一个写历史的小说叫白色舰队，你们谁也没听说过。
没有。
对的，反而就是看不上的福尔摩斯把他奠定在文学史上这个位置。
真的是。
这很正常。
我记得我看那个有个采访齐秦的，说你觉得你这生写的最好歌是什么，他好像说什么凤凰，我忘了原名叫什么，然后呢你给大家唱唱吧，说
所有人都不知道，
我自己都忘了，因为从来没唱过，大家都以为什么大约在冬季，那些都是口水歌，真的是。
然后呢这个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为什么这首歌能被大家看作他的代表作呢，因为他跟越战是有符号性意义的，大家提到他就跟美国的60年代世界的这个冷战的大趋势，美国从这个不可一世的这种大帝国走向衰落，一下这个从巅峰上跌落，然后人民自相矛盾，有着国内制造一个非常大的伤痕，撕裂社会。他跟这么大的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了。对，所以说大家把这首歌看作是鲍勃迪伦的代表作，后来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因为这个嘛。对，就是说摇滚乐呢跟所有的文化产品一样，都得是为人民代言。你跟人民的某个流派、某种思想、某个世界上的大事连在一起了，然后被称为这为这群人这个流派或者这个大事儿所发生，这才能流传到历史上。大家所以可以看到为什么说摇滚乐，刚才说几个现象，第一，60年代大家齐心协力的是吧，因为那时候大家很多人想都是反战，然后自由解放，对。然后70年代呢，为什么说大家想法不一样了呢，因为那时候世界更复杂了，第一复杂了，第二呢大家陷入一个比较垂头丧气的状态，为啥呢，因为当时整个70年代是苏联在冷战中转守为攻的时代，美国和英国是垂头丧气的，越战也输了，是吧，苏联在全世界到处开花，咄咄逼人，这个原因呢其实跟 Live It 有点关系，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所以这时候大家也开始一塌糊涂，不知道怎么办，怎么面对这么残酷的世界呢，对吧，我们到底路在何方。所以70年代有人反叛，有人反叛这个反叛，对，然后有人追求和平，有人幻想，有人什么各种流派都有。80年代的时候呢，大家发现说冷战这个气氛逐渐转向温和，逐渐走向尾声，就开始出了一些娱乐化的东西，轻松的东西，追求美的东西，小清新的东西。然后为什么摇滚乐后来逐渐不行了呢，就是因为摇滚乐必须得伴随着一个深刻的残酷的或者是暴烈的社会运动社会趋势才行。
对，
你比如说，如果说你看比如这几天乌克兰跟俄罗斯啊，俄罗斯现在核讹诈嘛，命令核武器部队警戒是吧，大家马上感觉说有点危机感。前几十年英国和美国全世界都在这种危机感下过的。
对，
我们现在看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写的回忆录啊，都有这种感受，就小学时候老师教你怎么挖防空洞是吧，核武器来了怎么趴在地上躲，然后大家陷入一种末日之前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气氛。 在这种气氛里边，那艺术作品的深刻程度不是今天能比的。
对、
嗯，哎，一个人时刻就要知道自己明天要挂了，他这时候思想是非常深刻的。
真的是，
对的。所以说呢，就是属于叫国家不幸世家幸，就是全球陷入冷战的时候，才是摇滚乐的高潮期。
真的是，对
的。嗯、现在不仅是摇滚乐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过去了，连流行音乐都过去了，
音乐都是了，因为现在复杂了。对吧，就是好多好多的东西你可以看视频啊或者什么各方面，比方说太广泛了，听歌只是一小部分，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很重要，大部分人说无所谓、嗯、这些东西可以不存在。
这个就举个例子啥呢，就是有一个歌手叫黄安啊，
对，
我觉得黄安
新鸳鸯蝴蝶梦
对
吧，对，
黄安是很有名的歌手嘛，现在虽然他的这个风格变得有点怪，但是我觉得有些话他还是挺有思想的。
嗯，
他说他去做过调查，从九十年代开始全世界的流行音乐都在走向末路、
嗯、
为啥呢，
九十年代开始，
对的、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个人认为啊，一是刚才说的这个冷战结束，
嗯，
对，第二呢是技术的进步带来了这个变化、嗯嗯，什么变化呢，就是以前的技术所限，就是欣赏和传播音乐是一个成本很高很困难的事情，
嗯，
大家把它当成正儿八经的事情，
嗯，
哎，它就摆在中间，比如你要听录音机、
嗯、
你必只能听过录音机听音乐的话，
嗯，
录音机必须是家里边一个很值钱的家电，
对，
摆在这儿方方正正的，你带着一个很重要的心情甚至有点虔诚感，把那个磁带拆开、
嗯、
闻闻里边的味儿，看看那歌词，然后放进去、嗯、然后那种有种仪式感的、
嗯、
现在音乐它就变成一个随处可见的，你跑步时候听两下，
是，
对吧，你吃饭的时候听两下，
当个背景音，
对的，成了背景音了、
嗯、
那这种情况下，而且人类刚才说的冷战结束了，人类娱乐的差不多了，它就不再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很正面很正式的放在那占地方的事了。比如说一百年前能吃饱饭对于大多数人类来说都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对吧，人类一生的追求就是吃饱饭、
嗯、
现在吃饱饭变得没有那么第一重要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事儿的在生活中的地位它就逐渐弱化了，
嗯，
哎，这也很正常。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说一个他说到这个摇滚乐之父 Chuck Berry，
嗯，
我给大家说一个段子，就 Chuck Berry 当时火到什么程度，借给大家说明一下摇滚乐当时的火爆程度啊。就 Chuck Berry 他的高峰期在五十年代末期，
嗯，
他是57年58年那个时候出来的吧，就摇滚乐非常早的时候，
嗯，
他最早的开创性的摇滚乐的很多东西，比如摇滚可以这么唱，可以这么弹吉他，是吧？
嗯，嗯，
比如说他创造了摇滚乐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动作叫鸭子步，
嗯、
就走路像鸭、唐老鸭一样那么走法，
嗯，
对。当时呢，约翰列侬、披头士、滚石这些人都崇拜查克贝瑞，
对，
崇拜
都
不得了，
嗯，
对他真正影响了六十年代初期的那些年轻人。后来这个查克贝瑞这个晚年的时候呢，克林顿和希拉里他俩都已经是老人了，还发表声明说、
嗯、
我们两个人全是忠诚的查克贝瑞粉丝。
对，那是
他被人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刚才那些名人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是1971年，就是美国向太空发射了一颗这个与探测器，
嗯，
这个探测器呢，一是收集信息，第二呢，当时七十年代其实大家知道，人类对太空是非常好奇的，是属于美苏冷战中的一个高峰期，
嗯，
就是大家都在抢着发射各种火箭，探测火星啊，探测登月啊什么的嘛，
嗯、
然后美国呢，在这个探测器上呢，就放了一张唱片，这个唱片里边呢，放了好多地球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声音。有流水声啊，鸟叫声啊、
嗯、
中国的古琴声什么
的，现在这个东西还在太空飘呢，
还在太空飘，对、
嗯、
然后呢这里这个光盘里边唯一放的一首音乐就是查克贝瑞的一首歌，
对，流行音乐、
嗯、
流行音乐、
嗯、
对，这个一歌叫
Johnny Be Good,
Be Good、
啊、就是我这个英文名，对、
啊、你英文从这来的、
哦、有关系，那个时候好多人都叫这样，再一个因为是约翰列侬张来的、嗯、
哦，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地外文明，然后他看到了这个东西，
这个、
然后他又听到，他又知道地球，是听这种音乐的。
确实是
发现地球人这个听这个歌什么这么简单呢？你这个歌说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叫 Jenny Be Gold 的小男孩，会弹吉他，弹得挺好，有道一直想成为一个大乐队的主唱，就这么简单。当然我在想，他们这首歌就代表人类了。后来一想，这可能是考虑到外星人的欣赏水平，让他们知道这是人的水平。
因为以前有个段子说，说那个什么，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外星人发回了一个信息说，说再送点他的歌过来，我们想听听。不过他这个人确实是，因为他这个还有一个时代性的事，他是第一个有白人乐手给他伴奏的黑人主唱，从来没有过，因为黑人就玩黑人，因为黑人的地位还当时还很低嘛，所以才有马丁路德金六十年代那些东西。他是第一个有白人乐手给他伴奏的黑人，所以他的地位非常高了。摇滚之父。
其实那个约翰就是约翰尼的简称是吧？
约翰是大名，约翰尼是昵称，就加个那个什么，就是那小名的意思，就是小约翰，就是这种感觉。
到八十年代的时候，那这个黑人的歌手是在摇滚乐当中，因为我看到这个演出好像他明明是为非洲去办的，但是好像黑人的乐队啊或者是单个的歌手，他就对数量就很少，就不知道，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说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今天听的流行音乐，基本上流行所有的这个包括摇滚在内，这一个大的范畴都是从黑人音乐来的，但是他们相当于是开创了一个风格之后，然后别人开始学习，不光是白人或者是日本人，那我们中国人也好，然后他们就跑掉了，他觉得哎，这个东西被你们占了，尤其是摇滚，一开始玩摇滚都是黑人，后来黑人没有人玩摇滚了，现在玩摇滚的黑人弹吉他极少，就觉得说我们这个文化被你抢走了，然后我们再搞新的，
黑人去搞说唱了，
哎，就搞说唱了，对，八十年代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比如说参加这次 Live Aid 有一个组合叫 Run DMC， 就是最早的那个黑人说唱。第一批吧，就比较古典的那种，
两个胖子戴着礼帽戴着墨镜的两个胖子，
哎，对，他们就被称为是那个嘻哈里的列侬和麦卡特尼，
是最伟大的一个组合。
对， This speech is my recital. I think it's very vital to rock around. That's right on top. It's tricky, it's tight. Here we go. It's tricky to rock around. That's right on time. It's tricky. It's tr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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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cky. It's tricky to rock around. That's right on time. It's tricky.This little girlie, her hair was kinda curly. Went to her house and bust her out. I had to leave real early. These girls are really sleazy. All they just say is please me. Or spend some time and rock a rhyme. I said it's not that easy.就是那些，就是他们就跑掉了，就搞新的了。后来黑人总在说，你们白人总在剽窃我们的文化。我们刚搞好了之后，你们就把我们给弄，就是偷走了。我们再搞新的，一直在创新。所以说，确实是啊。
但好像现在说这个嘻哈白人并没有抢走，还是黑人占绝对优势
啊。对，确实是。
你看，像比如说啊，那个说摇滚乐的高峰期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因为我以前不懂的时候，我就以为是 Live Aid 的那个时代，后来发现并不是，因为比我大十岁左右，70年初的那波人，他们认为说是60年代末，比如伍德斯托克那时候最高峰。哎，我说这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呢？后来一看，哎。2004年，滚石杂志评出的这个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啊，就发现主要都是
那时候，
都是那时候的
70年代之前的，
都是60、70年代的，对，尤其是69年那个时候，因为有鲍勃迪伦，有披头士，
对他们，
哎，就这些人，他们的歌占绝对优势。结果前几年是几年，一年两年吧。滚石又出了一次这个新的500首歌里面，
就是去年和
前年，就发现这个新的500首歌里边有170多首是嘻哈，
对，争议非常大，争议非常大，尤其是喜欢摇滚的人就觉得这个东西已经不再是摇滚，因为它叫滚石嘛。这个滚石杂志做的第一刊就是1970年代初采访刚解散乐队的列侬，就是第一刊，然后是都是从摇滚乐做起的，后来他就是现在已经是全方位的各种文化，你可以看到西方主流的这些文化，包括政治，什么都做。很多人就说你已经背叛了原来的那个根本了。现在就是都是为了符合现在这个审美嘛，那都很多嘻哈的。
就是我说实话，我这个也没有特别激烈的反对，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怪怪的。你一个历史上最伟大的500首歌曲，有170多首好像是都是说
唱，都是最近的呢，都是最近的。主要他没有经历时间的考验。
对
对，这个就比较奇怪。
不过还好，第一首歌没变。第一首歌还是鲍勃迪伦的下一块滚石
啊，对，
他的这个刊物的名称包括那个乐队的名称都是从这首歌来的吗？
Rolling Stone 好像应该本来就是一个谚语，但是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因为我简单说一下，滚石杂志、滚石乐队、鲍勃迪伦那个像一个滚石那个歌，包括后来台湾有一个滚石唱片，
对，
它都是重名的。那他们可能起码从滚石乐队来说，他们是听，一个蓝调歌手叫 Muddy Waters， 有这么一个人，有一首歌叫 Rolling Stone 或者 Rolling Stone Blues， 因为滚石乐队刚成立的时候还就是翻唱这些黑人的这个蓝调歌，然后后来唱的不错，就是有人就注意到他们了。有人给他打电话说，哎，我们可以签你们，对吧，就是可以跟你们录唱片，你们乐队叫什么名啊？他们一拍脑袋想，哦，我们乐队从来都没起过名啊，那怎么办？让我看到前面有一个唱片，就是这个 Muddy Waters 有一首歌叫 Rolling Stone Blues， 那我们叫 Rolling Stone， 是从这儿来的，
说明它本身就是一个固定的文化符号。
对，就是一个文化符号，
并不是谁他们这些独创的。
对对，
okay.
所以说后来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每个人都在从这里面去提取这一个想法，在这里都会有这样。
是，现在可能成了新的文化内涵了。
嗯，
你比如说前天我去万盛书店的时候，出来就会经过一个琴行。
嗯，
你朱博士你去过没有？万盛书店？
那我知道。
对，你从万盛书店出来往那个北大东门地铁站走的时候，路边有个琴行，就是旁边画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大舌头。
大石头，
哦嗯就是、
大舌头，
舌头是
滚石
乐队的，
滚石乐队的 logo，
嗯、
对那个 logo 呢，就像我们书里边说的是，这个 logo 是世界上最知名的摇滚 logo，就是那个米克贾维尔那大嘴嘛，
对对对，
对，那时候我在书里边写的说，这个张曼玉玩摇滚的时候，跟北京的摩登天空公司签约嘛，他的微信头像就是滚石这张大舌头，
嗯，真的是，
我最经常是在文化山上有看到，我想要是真的这个东西要都收版权费的话，那就这个就可以发财。
对，因为这个是那个就是刚才提到那地下丝绒，挖掘地下丝绒那个艺术家叫安迪沃霍尔，他们团队设计的，还有那个地下丝绒那个大香蕉，有一个就是很多很多这些叫 pop art 就波普艺术都是从那儿来的，就是那个时代就很有想法，我觉得。
那披头士的 logo 是啥？
披头士没有固定的 logo， 就是那个 The Beatles 的名字，还有一个是一个苹果，因为他们到后来的时候，因为经纪人死了，经纪人自杀了。
嗯，
然后就搞了一个自己搞一个公司叫苹果公司，就是一个青苹果。后来那个乔布斯的苹果公司，他俩还打过官司。乔布斯想要叫苹果公司，乔布斯也是摇滚迷，他也热爱披头士，热爱迪伦。他们两个后来就和解了，说你们做音乐的，我们做我们的电子产品，互不干涉。嗯，都叫苹果，就那可能是他们 logo。
嗯，好像不是每个乐队都有自己的 logo。
尽可能有呗，就是起码来说，或者把那个英文字母的名字设计的有点设计感，
标志性。
对，
嗯，
但并不是都有，有一些就是大家都能认识的。
王后是有的，
王后有，但比较复杂。
嗯，
对，因为他是本身是学美术的。
哎，对。
第二，他吸收了英国皇室那个徽章的一些，
哦，对对，
狮子呀，
那个，
什么一些东西。
对对对，
嗯，
对，因为狮子代表英国皇室嘛。
嗯。
对，还比如枪花这种是有的。
枪花有，对，有骷髅，还有花，还有枪，是吧？
估计如果七零年不散的话，再过几年可能也会有，
应该会有。那个年代可能不流行这个，
对的，
对，那时候不太流行。
对，
因为滚石这个东西也是后搞的，70年代才搞，它第一次出现是1971年才有的，所以60年代整个是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刚才薛老师说这个为什么黑人参与的很少，我觉得确实是个问题。
嗯，
就是刚开始录歌的时候，就是 We Are the World 里边还有好多黑人，因为这个歌。一个是杰克逊吧 ，Michael Jackson，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
他自己都没来参加，
对，
他，
就是，
他做了，他筹了这个唱片，但他自己都没来参加这个演出，这也很奇怪。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歌，然后另外一个作者也是黑人，
莱昂纳尔·里奇，
对，
Rich，
就是他们俩合写的。然后录歌的时候是有一部分黑人的， 包括那个灵魂歌王那个 Ray Charles 里边唱歌最奇怪那个，比鲍勃迪伦还奇怪那个人，
嗯，
灵魂歌王
一个老头，
就是，
盲人
歌手，
对，
他后来有个传记片也特别好看，就是描写他的，但是演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呢？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特别关心，就是 Level A 的为哪些人没来，为什么没来？
嗯，
一方面呢，就是我从 Gerdolf 的自传里边看了一些，另外呢，我从多方面的资料里边去找原因，
嗯，
就找这些人的心态。这第二、第三呢？2020年新冠的时候呢，就中国也办了一场演出嘛，
嗯，
叫《相
信
未
来》，嗯，
是高晓松办的嘛，
嗯，
然后那场我去采访高晓松，我就问他说，这场，哎，不是采访高晓松团队的人，我就问他们说，哪些人没来？然后他说这个跟你讲不好吧，你也别写。我说我可以不写，但你告诉我为什么。
啊，
对，我就从这里边反推原因了。
嗯，
为什么很多大牌没来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摇滚乐本身就特立独行的，
嗯，
他不想跟别的人在一起参加演出。比如说我是愿意支持公益是吧，愿意捐助非洲，我自己搞个演出，我自己捐钱，我不希望跟别人一起。
嗯，
对，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跟那个相信未来一样，很多人跟很多人是有恩怨的。即使没有明面上的恩怨，也有暗地里较劲的成分。就他来了，
嗯，
我为什么要去？
我
就不来了。
嗯，
对，他和他本人，这如果冲着他去，我可以去；但是那个人也去了，我就不去了。
对，
哎，再甚至可能说，比如说当年相信未来的时候，有个男明星就说：“我的前女友去了，我就不去了。”
哦，
哎，而且这个前女友呢是头号大牌，不可能不邀请人家。
哦，
对，所以这男的就没去。
嗯，
最猜的是谁？
对的。第二、第三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当时有很多相对复杂的原因，比如说种族主义啊。
啊。
当时虽然有马丁·路德·金那时候在前，但是那时候黑人平权运动是任重道远。
嗯。
为什么中国人非常熟悉莱昂纳尔·里奇呢？就是因为中国1984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拿着金牌嘛，零的突破嘛。
嗯。
然后中国使劲宣传这个奥运会的时候，就注意到说奥运会的主题曲演唱者是个黑人。
哦，
就是谁呢？就是莱昂纳尔·里奇。
嗯，
哎，那时候美国为了显示说，你看我这个是吧，
嗯，
反种族主义，对吧？
对，
我是特意让黑人唱这个。
哦，主题
曲，
正确，就是正确，
哦，
而且也是当时苏联在经常攻击美国没人权。
嗯，
哎，
嗯，
所以呢，这个导致美国和中国一起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
嗯，
然后苏联宣布抵制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嗯，
这时候就更逼得美国要显示着政治正确。你说我黑人没人权，你看我奥运会的主题曲都是黑人唱的。一下莱昂纳尔·里奇在中国就火了，哎，所以说后来我说过80年代的时候呢，莱昂纳尔·里奇你会发现在中国和美国地球的两侧大街小巷经常有年轻人哼他的歌，
See You
See Me，
对， See You See Me 嘛，
对，最早听的英文歌曲可能有他的，
对的。你后来比如说中国这个香港歌手林子祥，你会发现他的风格经常学莱昂纳尔·里奇，
嗯，
外造型都像，
哎，真的是，
是的，
哦，
这是别这这个为什么提到黑人呢？就是这个演出是给非洲黑人捐款，但是美国的黑人恰恰不愿意参加，为啥呢？
嗯，
因为你这个演出是白人办的，
嗯
嗯，
我黑人我想捐款，我自己办一个好不好？
对，哦，
我不愿意跟你们这帮种族主义的白人一起参与作秀，
嗯，
很多黑人是这么想的。这是第一，
嗯，
尽管这个吉尔道夫他们是非常诚心诚意的真诚的办，
嗯嗯，
但是黑人这么多年对白人的看法是不可能一下改变的。
对，
对，
刚才说一直偷他们文化嘛。
对，另外呢还有黑人是不愿意给非洲这些人捐款，为啥？因为这些人的祖先把我们的祖先卖为奴隶，我们才来到美国。
对，真的是，
哦，
因为不只是白人抢的，
啊，
那没有当地人的帮忙是不可能的。
Okay，
这不仅是当地人帮忙的问题，是为什么呢？
嗯，
因为不是白人去把黑人变成奴隶，而是白人顺从了黑人蓄奴这个制度。
哦，
当时非洲黑人本身就蓄奴，
嗯，
白人去说你们奴隶卖我们几个，我们运到哪干活，那黑人说随便卖。当然白人也没起什么好作用，
哎，
白人说我给你枪，你去隔壁王国把他打败，把人变成奴隶卖给我。你看白人干的是这种事儿，
是是，
对，
嗯嗯，
所以说呢黑人不愿意参加这个事儿。另外我还看过那个世界上第一有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一个利比里亚的女总统，她的自传，他说利比里亚本身就是美国帮忙建立的国家，
嗯，
然后我们的人民都认为美国是和平与幸福的这个终点嘛，
嗯，
对，但是呢其实我们很清楚我们跟美国黑人关系并不好，就是因为他们始终不会原谅我们，我们把他们的祖先卖为奴隶。你看你从非洲黑人角度上他们很清楚这一点，他这跟犹太人不一样，
其实有非常深非常根源的这个原因，
嗯，
对的，这个犹太人不一样。你比如说以色列人，以色列跟美国的犹太人关系非常紧密的，
对，确实是，
对，
嗯，
非洲黑人跟美国黑人恰恰不是这么回事。
嗯
嗯，
另外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你比如说这个演出是吉尔道夫这个英国人办的嘛，
嗯，
然后美国那时候跟英国其实很不是很看得上，
嗯，
对，所以说很多美国人说这是英国人办的，我们不要去参加。
对，确实，
你看这也正常。
对，所以才有这样，就是英国那场基本上都是英国或爱尔兰那边的人，
嗯，
然后美国这场呢也有一半都是英国人。
对，
就是美国本土那些那么多人都没有去就很奇怪。还有一个跟冯老师说，这个也是我注意到一点，就是有些人是不对付的，有些人的江湖地位差不多高，正好是这场正好是一两场，如果挤到一场一定会很多人，更多人不会去的。比如说到底谁压轴，两场的压轴都是群星合唱，再往前的那个位置，一个是保罗麦克特尼，一个是 Bob Dylan、嗯、他俩从来没在同一个场里出来过，因为他俩是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来看地位最高的，但他俩谁地位高呢？不知道谁地位高，所以从来没有在同一场出现过，正好是分到两场去了，所以之前有这样的事儿。其实我觉得他们之间自己也较劲，比如说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是麦卡特尼去了，
对，
当时请的是滚石、
嗯、
滚石说我们乐队就是状态不佳，他们状态不可能不佳，他们一直在演出的，然后就没去，因为他跟麦卡特尼的位置不好比，因为他们、
啊、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确实暗地里有在较劲，真的是有这个关系。
如果说有些人像特别积极的参加，我说我不在乎这个名次，像艾尔伦约翰就是，
嗯，
说实话，如果艾尔伦约翰要跟麦卡特尼比一比，说咱们谁压轴，这真不好说。
是，
艾尔伦约翰也是英国的国宝啊。
对呀、啊，就是
对，他特别积极的，他特别积极的参与这个演出，说我不在乎这个，你随便给我排。
嗯，
但是这样的话也没敢给人排的比较靠前，就非常靠后的一个位置。
对对，他就是在那个保罗之前，保罗麦卡特尼之前。
对，
然后他们中间夹一个，就是皇后那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还有那个吉他手 Brian May 又出了一次。
对，
中间夹
了一
个
唱
了一
首单曲。
对、
嗯，
确实是，我觉得很多人真的是很在乎这个，即使我们觉得他们很高大上，但他们自己也是。
是的，
因为前些年还传，大概10年前传那个麦卡特尼和迪伦要合作。然后大家都很盼着这个事儿，结果一直拖到现在，因为谁也不想做第一个给对方打电话的人，所以这事儿应该不会有。两个人都80多了，
而且摇滚乐本身就很有，搞摇滚乐本身就很有个性，
就很有个性，
对，都认为自己的艺术这个判断力是对的。
对，
你比如说像那个恐怖海峡。恐怖海峡的这个是哥俩组建的乐队嘛、
嗯？
马克诺夫勒和叫什么诺夫勒来的他弟弟、啊、
大卫
、
嗯、
对，
打起来，
结果打起来，哥俩这个几十年到现在没有联系过，都70多岁了都没联系，
真的是。
对，
因为确实有好多哥俩组乐队最后全闹掰了，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熟的绿洲那哥俩就相当于就直接干仗了，很多都是这样的。
对、
嗯，
我觉得做到最后都会这样，因为10年的时候，09年有一个纵贯线，就是台湾的最大的
刘大佑、李
宗
盛、
周华
健、
张
震岳、
孙震岳，他们只做一年，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预期，因为大家不可能永远在一起。但是即使有预期，到最后还是刘大佑和李宗盛的观念完全不一样。
嗯，
他们做的两个部分，就是他们原来说我们想要做一个双碟的 CD， 大概起码20多首歌，最后只做出12首歌，分成两个单曲碟，就 EP 出的。就一开始第一张大家都在一起做，互相唱对方的歌，到最后的时候明显罗大佑被孤立出来了，他有自己的东西，李宗盛和周华健和张可能都会站李宗盛，就分开了，然后后来他们就也不在一起搞了，因为他们虽然关系很好，就是罗大佑第一次来大陆开演唱会的时候，2000年
北京和上海各一场，
对，就带着李宗盛还有周华健还有个苏芮嘛，那他们关系其实一直很好，但是因为没一直一起在一起玩，但是真正组乐队天天在一起，后来就我估计全都是这样，
是，
因为我觉得会是这样，
到底听谁的呢？
对呀、啊、就是两个大哥到底听谁的。
整个名单来看，是不是比如说谁哪支乐队他排的歌曲最多，这个歌曲的数量也能证明他这个人他在当时的地位。我看
不一定，
皇后6首
不一定，你比如说麦卡特尼就唱了1首，你说地位不高吗？
压轴啊，对，其实我是也有可能跟时间有关系的，那咱就不知道了。
你看皇后那是这样的，就是理论上每个人20分钟嘛，你比如像那个有些人20分钟就够我唱3首歌， 对吧、
嗯、
也正常。但是皇后呢，她别唱唱六首，她把很多歌都是压缩的，
对，压缩版、
啊、对，
就那个波西米亚狂想曲只唱了
特别典型，
前三分之一吧。
她不是说有写文章里写的吗、嗯、这歌一共六段，她只是从第二段开始唱的，唱了第二段和第三段，
哎，对，三
对的、
嗯、
就唱了三分之一，
然后就切到别的歌里去了。
对的，
Radio Gaga 就是 Lady Gaga 的名字从这儿来的，因为她小时候也
这个歌倒是这个全唱完的。
嗯，对，这个是呢、嗯、
对的，
就他们其实之前进行了非常精心的一个选曲和编排，是吧？
是，
就是这个黄金六分钟的这个呈现，
真的是。你像皇后的话，其实就已经说到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正好咱们三个全没有提到一点，反倒是我觉得听众知道 Live Aid 主要就是因为那个电影，就2018年底、嗯、
波西米亚狂想曲，
对，然后2019年国内上映了嘛，然后可能是有一点点有的话没有放出来，然后那个可能是大家最了解 Live Aid 的来源之一吧，就那个电影就是挺复刻的。
怎么说
呢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啊、嗯、就是说 Live Aid 的这个演出它影响中国人是以两波的形式，
嗯，
第二波就是朱博士说的这个电影的模式，它让 Live Aid 一下有点破圈了、
嗯、对，破圈了。
当然它本身它的观众也是以摇滚乐或者皇后的歌迷为主，第一批的，
对，确实是，
对，然后逐渐破圈。第一波人呢、嗯、是谁呢？是高晓松、张楚、何勇，
嗯，
他们那批80年代初搞音乐的人，
嗯，
哎，所以总共两波。然后我们这本书呢跟第二波还蛮有缘分的，
对，正好重合了、嗯、
就是当时我们写这个演出的时候呢，这个完全不知道波西米亚狂想曲这个电影，
哦，
结果写着写着呢发现这个电影要出来了，
对，正巧，
对，正巧、嗯、结果这个电影刚出来10天我们文章就出来了，
对，正巧、嗯、
对的，
特别特别，
然后很多人都说你们这热点赶得及时啊
对，
我说这个赶不了这么及时，10天写不了这么个文章。
对、啊、但有一个事儿，就电影里边有个事情，就是他为了艺术嘛，所以做了一些调整，就是 Freddie Mercury 什么时候确诊的和上场的时候是颠倒过来的。
对， 是，
对，他是感觉电影里体现是他
已经知道了，
知道
他怀着这个心事重重的，
对对对，然后就是最后一搏的感觉。但实际上历史上是85年演出，是87年才知道得病的，然后91年就去世了，
改
得
很好
的事儿。
这个我就感觉上一下就把这升华了、嗯、
对，确实
变成了对生命对自我的一种救赎了，
对，真的是、嗯、所以电影还是挺有想法的，但是可能大家要知道这个事。那这个啊，您说，
然后这个演出呢，就是每个人他想法不一样，准备也不一样，认识程度也不一样，
对，
成功失败效果也不好说、
嗯、
你比如说皇后啊，她是把20分钟压缩到了这个最经典的利用率，就把这个六首歌特别经典的、
嗯、
特别适合现场演出的、
嗯、
然后哪首歌唱全了，哪首歌是截取一段、嗯、是吧，你比如波西米亚狂想曲，如果他唱全了就是非常冗长的那首歌，未必适合现场唱，
对，
他只唱最有现场感的两段，
对，
哎，他就很成功。然后谁很失败呢，他前边有一个叫这个亚当安特的就很失败、
嗯、
这个亚当安特呢他唱了个新歌，要推新歌叫摇滚万岁、
哦、
哎，这本身新歌大家就没听过，你就没有感觉，
嗯，
然后呢，这个唱的状态也就那么回事，然后我觉得他其实主要有点自己煽情
了。他是唱了一首哈、啊，
唱了一首，我们就摇滚万岁嘛。
对、
嗯、后来我看这个资料里边有写说亚当安特后来看皇后的演出都傻了，说这才叫表演，
真的是
浪费了一次绝佳的这个机会。
对，
机会，
而且只唱一首歌其实真挺少的，
对，
有点浪费机会。
嗯，
他就在盖尔道夫之后第四个上场。
对呀、啊，
没错。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一想到这个 Live Aid 首先浮现就是皇后主唱 Freddie Mercury， 因为他就是那种造型比较奇特，那小胡子，然后穿那个白背心儿，然后牙比较，他是多牙多齿症，就比正常人多4颗牙，所以感觉他像龅牙一样，有人就是，
所以中国就称他牙叔。
牙叔，对，他是这样的，这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的背景很复杂，他不是一个英国人，他是印度的波斯人，就是印度的伊朗人，他的祖先原来在伊朗、嗯、因为伊朗原来信那个教嘛，就是那个就是俗称叫拜火教，然后后来伊朗就伊斯兰化之后，他们这个家族或者很多人就因为宗教原因被迫害到印度去，印度是宗教博物馆嘛，什么教都可以、嗯、所以他们首先是生活在印度的波斯人，然后呢他呢因为父亲工作原因，他出生在坦桑尼亚，出生在非洲，然后后来等到他后来又也是因为父母工作原因去英国，去在英国读书，所以他后来成名之后，就大家英国人说他是英国的第一位亚裔巨星，因为他是起码不管是印度人好还是伊朗人也好，他是亚裔的，所以他这个名字是一个艺名，他自己给自己取的，然后电影里也体现、嗯、
对对，
他改名的时候他爸非常的不爽，他原来这个名我可能读的不准，因为他是波斯语叫 Farah Bosara 是他自己的名字，然后就自己完全变了一个名字，所以他是这样一个人。
这里我补充一下啊，朱博士说的这些都对，我再补充一些细节，他们是波斯人嘛， 然后在波斯大约1300多年前呢，就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兴起以后呢，就开始吞并周围的这个土地，然后把波斯就侵占了。然后有很多波斯人呢，他不愿意信伊斯兰教，对，然后他就开始想逃难。怎么逃呢？就顺着海岸往南跑，跑到印度。跑到印度呢，然后印度人说你们干嘛，说我们是波斯人，然后想在印度借块宝地生活。然后印度人跟说你等会儿我们谈一谈。然后谈完之后呢，提出几个条件，第一，你们要放弃波斯语，第二呢，你们要女人要穿纱丽，就是印度的这种服装，第三什么我忘了，反正然后这些人就说可以，然后就上岸了。他们就在印度一个叫古吉拉特邦的地方就繁衍下来，就叫帕西人，帕西就是印度语的波斯。这些人的特点呢是，第一呢，他坚持1000多年族内通婚，信拜火教，然后呢，这些人呢特别善于做生意，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中国跟英国打鸦片战争的时候呢，鸦片战争之前那些卖中国鸦片的贩子主要都是帕西人，所以呢，帕西人一直坚持族内通婚，所以他们长得就很东方，所以我们看到《波西米亚狂想曲》电影里边的时候呢，这个默克里年轻的时候去机场搬箱子，别人说，哎，小巴，
啊，对
对，以为他是巴基斯坦的来难民呢，但我不是小巴。他们家是怎么后来去的英国的呢？是后来英国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呢，需要人去干活当官，怎么办呢？就把这个印度这里边的这么些人口就集结起来，说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印度人能不能跟帝国签约，去那些地方当公务员。所以呢，印度人就大批流到海外英国的殖民地。谁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奈保尔。他父亲那代从这个英国去了这个美洲的特立尼达与多巴哥。所以奈保尔一生就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界。他是印度的婆罗门，出生在美洲，在美洲小岛上长大，美洲小岛看你们是外来人，然后他回到印度，印度也不认他们，说你们是已经结界在一起就牵走是美洲人。然后他后来考了牛津大学去英国读书呢，以为自己是英国人，英国人更不认他，所以他一生处在这种寻文化之根的痛苦之中。被称为寻根作家。
寻根，那我觉得这个皇后主唱也有类似的想法。
是的，皇后主唱他们是这样的，就是他父亲是去了，没去美洲，去了东非，就是今天的坦桑尼亚。然后结果到60年代战后呢，非洲独立年的时候，坦桑尼亚也闹独立，就闹起革命运动，然后满街骚乱。然后他父亲作为公务员，一看这不行，赶紧跑
英国去了。
对，英国说的，你们回英国来，就跑到伦敦。然后弗瑞迪上了个艺术学院，这才有皇后乐队。所以后来英国 BBC 评的是历史上最伟大的100个英国人嘛，他是排第多少来的？
58，
五十几是吧？
五十几，
对，
最就是音乐圈最高是列侬是第8。
你统计没统计里边亚裔有几个？
那很应该很少吧，估计就他吧，只有他自己。
有可能
如果不知道印巴人去了到底有多大影响力，我觉得
巴基斯坦估计会没有。
对呀，所以确实有这个，所以这个歌他当时就是他艺术性非常强，然后就是极少的作品能够做到艺术性又强然后又销量高。因为这个波西尼亚狂想曲是英国销量第3的曲子，第一首是就是埃尔顿约翰的那个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是第一，第二就是基尔道夫他们搞的这个
Good Night is
Christmas 是第二，他这是第3高的。所以说他当时录的就从艺术上非常高，他弹那个钢琴就是他录这首歌的钢琴就是保罗麦卡特尼唱黑柱的那个钢琴同一架。
是
他对就同一架。
这个钢琴现在后来不成文物了。
那肯定是 啊，
在哪知道吗？在博物馆什么的吗？
那不知道，反正是你想这两首伟大作品都是用这个钢琴弹出来。然后里边那个后来很复杂的部分演唱会上没法放，就即使他自己的演唱会皇后乐队的演唱会也没法重现那个，就是三个人就是高中低音部然后唱那一段一共录了好久，录了180条，然后最后叠在一起的。
伽利略那个，
就那段，对，然后天天都在喊，说每个人一天录10多个小时就喊那一个声音。
电影里边不有吗？那个罗杰在那喊伽利略哦，伽利略哦，
就那个。
Easy come, easy go, will you let me go?
Bismillah, no,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him go!
Bismillah,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him go!
Bismillah,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me go!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me go!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me go!
Oh, Mamma Mia, Mamma Mia!
Mamma Mia, let me go. Beelzebub has a devil put aside for me. For me.
Thank you.
真的是一个艺术品，然后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现在能做到这点的很少。因为你要特别艺术，你就注定是小众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时代会有些人会能把这个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演出里边非常亮眼的一个。
对对对，这里能跟他们至少在歌曲数量上媲美的，像这个 Elton John，
嗯，
还有就是这个 Phil Collins 和 Sting， 他们、
啊、对对，
他们也有一些这个合唱，
有好多歌，他们也是插穿插唱，他俩一起。因为刚才我提到那个 Phil Collins， 柯林斯，其实他，我觉得我挺喜欢他的，但是很多纯摇滚迷不喜欢他。因为他开始是那个前卫乐队创世纪的鼓手嘛，后来那个主唱单飞了，然后他最后就跳出来说我来当主唱，他唱歌确实挺好的，但是整个的乐队完全就变得越来越流行。
对，
他做了好多流行曲，
对，
非常流行。
对，
就是我小时候看那个人猿泰山，那个曲子是他做的，这个歌都是后来周华健唱了那个国语版和粤语版。
我这里补充一句啊，当时人猿泰山引进中国的时候，找周华健唱那个中文版主题歌嘛，周华健特意跟记者说，一定要把这句话写进去。我为什么愿意参与这个电影？
就是因为他是，
因为向我的偶像菲尔·柯林斯致敬，
真的是。
你不觉得吗？菲尔·柯林斯就很像周华健这风格，
对，很像，
对，很像流行，唱得好，
对
对，
真的是。所以我觉得这，我觉得风格没有问题。有人认为就是流行了就不好了，没有前卫高大上，我觉得没有，我反正挺，
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也是旋律帅。
他是这样的，柯林斯是他跟 Sting 是原来有个乐队叫警察的 Police， 因为乐队刚解散，他自己单出来，然后他俩就穿插着唱各自的那个成名曲。然后呢，柯林斯唱完之后，从英国唱完之后，自己包了一架飞机，然后直接干到美国去。对，然后在美国他唱了几首歌，然后又给那个齐柏林飞艇打鼓，因为齐柏林飞艇那个鼓手1980年刚去世，然后他乐队就解散了，相当于这几个人。原来四个人，死了一个人之后，那三个人就没在一起玩了。
嗯，
然后结果呢，柯林斯去了之后，因为他柯林斯跟主唱那个普兰特 Rob Plant 他们之前做过歌，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紧嘛，可能是没彩排，就是一场灾难。我们今天看那个 Live Aid 的现场的时候，
没有收入，
没有他，因为特别那个怪。然后弹的吉他就是这个吉他手
Jim Page，
Jim Page 弹的就是现在还是一个梗，就是 B 站那些小孩特别喜欢玩这个梗，就叫什么 Page， 就是叶老师叶翻页那个叶的黑魔法，就是跟这个可有关系，就是就挺奇怪的。
对对对。
然后柯林斯可能说我觉得我打得挺好，但是他们说你没学过我们的歌，就特别混乱。
当时这个还有个梗说这个齐柏林飞艇在这个 Live Aid 上的演出叫最佳禁毒宣传片，
对，
说这帮人，说这帮人嗑大麻嗑多了，
迷迷糊糊，
对，迷迷糊糊的，结果这水平这么差，大家看完之后知道毒品不能碰。
是，然后那个黑色安息日，他们是同期的嘛，他俩就是基本江湖地位差不多，也是重组的，因为正好是他的主唱 Ozzy Osbourne， 他是也是70年代末因为喝酒，然后被乐队给开除了，然后乐队找了不同的主唱，等到80年代末就是 Live A 的时候，正好是空档，没有人当主唱了。然后他们四个原始的成员又回到一起，然后就唱，他们那个状态也不太好。然后后来乐队鼓手说，我们当时都醉了，但是分别醉的，所以没有那个齐柏林飞艇那么差那么差劲。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这些老一点的都处于刚才已经说的就是中年危机，所以说他们要么就是解散了，要不就是有人去世了，比如说披头士为什么没聚起来，当时大家都觉得他们剩下三个人是不是能聚起来，为什么那两个没来呢？乔治哈里森和林格斯塔尔都处于中年危机期，然后一个是没有创作力了，创不出新的东西来，再有一个就是他队友的去世，列侬去世对他们影响特别大。
嗯，
就是保罗麦卡特尼一直是非常勤奋的，每年都在发歌的，列侬去世之后的两年没有发东西，然后他们就是在一起做了一首原来是 哈里森写给斯塔尔的歌，就是想回忆一下他们过去的往事，结果没想到列侬死了，就把那个歌就改了一下歌词，变成怀念他。之后那些人都沉寂了，就是状态不好。包括这里边好多的，就是我觉得听众可能会就想听到这些名字，我简单说一下，就简单说一下，就是那个谁人乐队有去的 Who 有去，但是也是鼓手去世了，所以他们的就是也不是黄金状态。然后 Beach Boys 沙滩男孩就是六十年代比较火，是美国认为是可以跟披头士抗衡的乐队，也是有人去世的。
这个当时我记得是有一个说法嘛，就是说披头士六十年代初吧，说那个英伦入侵的时候嘛，就是披头士到美国去把美国音乐打得落花流水。
对，真的
排行榜前十名八个披头士，剩下两个是谁？就是 Beach Boy。
对，
然后呢，滚石评在世界上五百张最伟大的专辑，第一张是披头士的《佩伯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
对对对，
第二张就是
他的 Vibration， 那是
不是叫宠物之声？
对 ，Pet Song，
哎 ，Pet Song，
对对对，
确实是。所以，但他们也是状态也不好，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你会发现，那个后来我去找了一个 Beach Boy 的歌听，感觉跟六十年代披头士那种还蛮有点像，
有点像，
有点像。
他们就互相比着来，然后后来就是Beach Boys 就是沙滩男孩就崩溃了，这个主创就崩溃了，就精神不太好了，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做的最牛逼了。然后那边又高了一级，他已经跟不上了，所以就有一张传说中的专辑一直都没有完成，因为他想超越披头士，但是永远都超越不了，确实是这个状态。
你看他们的风格还是跟披头士那时候风格有点像，就是大家都是合唱团，每个人都唱，
对对，都和声，
对，
确实是。
你跟后来摇滚乐就不一样了。
嗯，完了那个滚石也是，就是滚石一共当时五个人，只有三个人去了，但不是以滚石乐队的名义去，因为他们当时也是闹半解散，因为滚石没解散，但是八十年代就是大家都忙自己的事儿，觉得玩乐队可能玩不下去了。这米克贾格尔呢，就跟那个 David Bowie 大卫鲍伊在一起玩。
嗯，
包括这次这个演出里边，他们插了一个小插曲，有一首歌叫 Dancing in the Street， 对吧？就是他是作为一个插曲插进来的。之前我也是看咱们文章知道他们想在太空，就是想对唱，但是当时的那个天线的就是卫星
设备条件不允许，
哎，不能，
技术不允许，
对，就会有很大延迟。后来就变成了他俩自己单独录一个，变成一个小短片了。然后呢，米克贾格尔和是Tina Turner 一起唱。Tina Turner 是他是黑人，他是少数的黑人之一，也叫
严格来讲是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
哦，也是，
因为这个其实国内介绍 Tina 的文章非常少啊。
嗯，
唯一能找到一本八十年代初的小册子叫 Tina，这个小册子呢其实是 Tina 的找个记者合作捉刀写的自传。所以我看到他是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从小嗓门就大，就特别爱唱歌。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家特别穷困，很早就开始在黑人那种底层摸爬滚打。
嗯，
幸运的也是不幸的遇到了他后来的丈夫。
嗯，
叫艾克吧。
对。
对 ，Tina，
对
对，这个人呢，是个音乐天才，既是好歌手，又是好制作人。他把 Tina 引上这条道，然后呢，给他当制作人，把他捧成名。
对，他俩是夫妻组合。
夫妻组合，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又有这个人又有严重的家暴，就把 Tina 打了很多年，打的实在不行了，整个圈里都轰动了那种。对，所以 Tina 实在忍受不了，最后跟他离婚了。然后这个 Ike 后来去世了以后呢，有记者去问 Tina 说：“你什么看法？” Tina 非常淡然的是，但是也很明显看出有那个非常沉重的回忆。他说：“这个事情只能是祝他一路安息。”
对，
是不是真是被他打了几十年？
哎。他俩离婚了，散伙了之后的那个姓还保持着她丈夫的姓，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打响了，他们就没改，一直叫 Tina Turner，
被称为摇滚母狮嘛。
嗯，对，
号称史上最伟大的摇滚女歌手。
对，确实是。然后他俩和滚石主唱他俩搞在一起，然后做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出，然后很有张力，
非常观赏性。
这个搞在一起这个四个字用得好。
对，就是在演出的时候把他裙子扯掉了，是吧？
对，
就是一个效果。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很像事先。
设计好的
，因为之前还有个事儿，不知道老师们听说过没？就2004年美国那个超级碗就是橄榄球决赛嘛，有这么个事儿，就那个迈克尔杰克逊的妹妹叫 Janet Jackson， 她也是很非常当红，她跟当时一个那时候算是比较年轻的叫 Justin Timberlake， 他俩有个演出，也是设计的要扯掉她的衣服。 就是把上衣扯掉，按理说应该里边穿衣服，结果扯过了，然后他的那个 Janet 的那个胸就露出来了，有这么一个事儿。当时算一个丑闻呢，露出来一秒钟，就是有点像以前那种，但是就可能就扯脱了，有这么个事儿。对，那个演出挺棒的。
后来我还看到有文章说，这个 Tina 跟那个贾格尔其实有一腿，
有可能，因为他俩确实是很搭，很搭，特别有感觉。完了呢，滚石的另外两个吉他手就是 Keith Richards 还有 Ron Wood 是和 Bob Dylan 大伙的，他们三个一人一把木吉他唱的最后就是压轴，就是美国场的最后。但是比较尴尬的是 Bob Dylan 唱的那个东西的时候，他的吉他坏了就没声了，然后那个 Ron Wood 就那个大鼻子那个人就把他的吉他送过去了，所以有这么一个比较尴尬的，就是他们好像都不是特别在状态，但是还是把这个事儿做完了，就是满头大汗那种感觉，就是把
这些人当时都已经成名二十多年了，
对，
确实其实状态不是那么当红，
对，
他不像说 Freddy 那种，
对
对，
所以说艺术成就上有多高呢？我觉得肯定是跟他们当年差很多。说实话，就是你要单拎出来说，这个绝对不是他们最好状态，但是可能拼在一起的意义更大吧。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说这种形式本身，它就不是让人说把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的，这种形式。
他们能来能演，
对，这个
本身
意义更重要。你比如说，你要说艺术水平怎么能最高呢？那肯定是我自己的场子，我自己的歌迷，
确实
我自己更有状态。
对，
因为演出是一个需要演出者跟观众互相配合的、互相激发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还有一些大牌，他来了，然后安排的地方其实不太合理，就是因为刚刚您说那个，可能是不是跟他地位有关系？也有些我觉得地位挺高的，放的特别早，比如说那个。民谣女王琼贝兹 John Baez， 她是美国场最开始就出来了，就一特别早。
但是她是不是比如说最开始和最后都是
也会
是、
对，
就是重磅的，
应该是应该有这个想法。但她其实就是她唱了 We Are the World 就很奇怪，
对，
因为那个歌是本来是大合唱嘛，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自己
唱。这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买的资料嘛，就是琼贝兹的自传《钻石与铁锈》里面专门用一章提到这点。琼贝兹这个人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她不是那么爱讲故事，但是她的金致水平挺高的，她会非常巧妙的用曲笔、春秋笔法告诉你怎么回事。在这里面提到说，他们给了我六分钟时间让我唱。
对呀、他
六分钟，你说这么大腕只给六分钟，那显然是有问题的嘛。
对，
而且还放在第一个，所以呢，琼贝兹自己也很有心眼儿。他第一呢，唱这个圣歌，
Amazing Grace，
Amazing Grace， 这个作为开场也不错，是吧？第二呢，琼贝兹说：“你们不是只给我这么短时间吗？我就把这个晚会的代表作唱了，把 We Are the World 唱了，
怪不得，
对，
很奇怪。
然后呢，最后呢，琼贝兹非常有心眼儿，他唱完之后下去了，等了整整一天时间，十多个小时，等到最后他又上去了，在那个大家合唱 We Are the World 的时候呢，他这个。”抢上了一个话筒你看就是他不爽，
是他确实是不爽、我觉得他地位就是完全不匹配，
所以我估计可能跟演出方某些人有恩怨，
有可能，
对的，
我还听说好多人就包括之前录歌的时候想参与人家不让参与，比如说国内很熟这个人就是那个张丹文，就是约翰丹佛唱那个乡村之路那个人、他一直很热衷于公益，但是他想参加 We Are the World 人家不让他参加，就是他觉得，我觉得我猜测，可能有人猜测，觉得他太官方了，因为他可能跟政府关系比较大。因为邓小平访美的时候，就是他去唱的歌，他还做了一个叫《上海微风》上海 Breeze， 可能有这些。但是
他唱的是高高的落基山，就是邓小平访美的时候安排
唱
的
这个
歌，唱的是这个。
我觉得后来可能写了一个上海的歌，对啊，就是也有这种情况。那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他肯定不想跟政府走得很近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的美国啊，就是经历过越战，经历过七十年代以后呢，社会的撕裂程度可能就是谁跟政府走得近，那我看你爽不爽。你是这个风格，你是比如说你可能倾向于苏联，那我要不要你来？你可能倾向越战，那我要不要你来？就每个事情都可能在一个圈子里引发严重的撕裂。对，我想捐单位如果是因为这个没来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是，我觉得是，你是挺可惜的。
你可惜的多了去了，美国那个厂子给我感觉就是真是这个江湖太复杂了。 对，每两个人之间都可能有奇奇怪怪的你想不到的原因。
感觉他们在时长上和那个乐队数量上会比英国这一场好像要多很多。英国的可能就20出头吧，美国场好像有30多个乐队，人数上多很多，时长上好像也长了特别多。
严格来讲，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两场演出10个小时，就算每场演出10个小时，能塞进这些乐队就很不错了。就是这种形式就不可能把整个英美的流行音乐全包圆进来。咱刚才不是说很多大腕都没有来嘛？像比如说比利乔尔啊、麦克杰克逊呐、就这些人如果来的话，两场演出根本就不够。所以说一切都没有完美的，这就是载入历史现实就是这样了。你比如麦克杰克逊来了，你让他压轴不？他放在什么位置？
又出现这种，一个是当时最红的，然后跟那些老牌的东西怎么比？
对，你比如他跟鲍勃迪伦，你说谁怎么比？
对呀、啊，确实是。
就像前段我看独孤出那个刘伯老师的写孔子嘛，看完之后还是发现好多人跟我是一个态度，都说啊，孔子跟吴王夫差居然是同时代人。
感谢二位老师，我们今天先中场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就先录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
This is your Woodstock, and it's long overdue.We'll go to food to feed hungry children.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Now I'm found.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Whoa.